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节目，我是黄燕君。我们正在读以西结书，我们已经进入到以西结书的第五章了。我们之前看到神差遣以西结用特别的行动来预言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审判和痛苦。我们提到了四个预兆，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了最后一个预兆，也就是刑罚的预兆，是在以西结书第五章。刑罚的预兆里面，老师分成四个小点来解释。第一个是舍弃的痛苦，第二个是羞辱的痛苦，今天我们要进入刑罚的痛苦，以及最后一个堕落的痛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唐月佳老师为我们讲解以西结书。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正在查第十个主题，就是先知的预兆。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信息，困城的预兆；第二个信息，担罪的预兆；第三个信息，饥荒的预兆。上一次和大家谈到第四个信息，刑罚的预兆。在这一个题目里，我们特别和大家分享了舍弃的痛苦，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有君尊祭祀的这个身份，但是呢，他们失去了尊贵的地位，这是一个舍弃的痛苦。第二个呢，是一个羞辱的痛苦，也就是他们本来是有尊荣的一般人，现在呢，又落在了一个被外邦人羞辱的这么一个光景里。第三个，刑罚的痛苦。按照摩西的律法，祭司如果剃去头发和胡须，就会失去祭司的地位与身份。照样，神命令以西结在众人眼前这样做，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万民之中已经失去了祭司的地位与身份。接下来所要遭遇的就是痛苦的舍弃、羞辱与惩罚。换一句话说，就是神要兴起刀剑来攻击耶路撒冷。我们先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20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吝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这处圣经是神借先知以赛亚带给当时南国的犹大王亚哈斯的信息，宣告将要临到犹大的审判。经文形象地说出，亚述王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好像一把剃头刀，神要借用它来剃去犹大国的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去胡须，从头到脚都要剃光，也就是神要除去这百姓一切的能力和尊严。第二处 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二十九节，耶路撒冷啊，要剪发剖弃，在净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时代。剃光头发，剪掉胡须，在旧约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哀悼的意思。这里先知耶利米呼吁以色列人要剪去头发，顶上光秃，举哀悲痛，因为神离弃了他们，因为他们将偶像设立在神的圣殿里，又在耶路撒冷南边将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了偶像莫洛，这是摩西律法严令禁止的，大大的得罪了神。以上两处圣经都在预言神要兴起刀剑来刑罚以色列人。在以西结书五章第一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神叫以西结将割下来的须发加以数算，用天平平分。这些动作是表明神要用公义审判，并且神的审判十分准确，不会偏差，因为是数算过的，是用天平量过的。接下来二节到四节，神吩咐以西结说，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当神实行审判的时候，常有几个方面的灾祸。耶路撒冷居民将要遭灾，在围城中等候战火的焚烧，刀剑的杀戮，饥馑倒闭，瘟疫流行，以及分散到列邦。早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借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有明文规定，利未记26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这里神严厉地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是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中， 降瘟疫在你们中间，我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将，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利未记26章的14节到34节，把这段经文一下子读下来，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不舒服。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如果我们不够认识神，我们就会说神是变化无常的。人往往不留意为什么神会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没有留意我们是怎样活在神面前的。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一段经文，也是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提到在古代近东的盟约中，必然带有祝福和咒诅两个方面，通常都是咒诅比祝福名目要长，而且长一到两倍，目的是为警戒人不要触犯盟约。同样，在神与人的盟约中，违命的咒诅比顺命的祝福要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在这些咒诅的条例中看到神怜悯的恩典。神之所以这样严厉，不是惩罚泄愤，而是敦促人及时的悔改。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利未记的26章44节到45节，神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在以西结书五章三至四节说，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我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从分散的人群中有少数人遗留下来，他们是劫后余生的人，是余数，是余民，蒙保守包在衣襟里，他们是被隐藏起来的。这些得蒙保护的渔民是被掳至巴比伦的，他们就这样 蒙了神的保守，但是并非全部都这样得蒙保护，日后在归回时已不复存在了。从被掳之地归回是一番新出埃及的经验。以色列家必须再受火的炼净，使存留的成为真正的余数，圣洁的余种，做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核心。可见余民仍需再经试炼，这是十分彻底的炼净，是深入整个民族的骨髓，遍及国度中的每一个百姓。神的工作就是这样透彻。所以后来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就再也不拜偶像了，神治愈了他们这个大毛病。照样神为了拯救人类永远脱离罪恶，永远脱离将来的沉沦，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孽，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彻底的救赎工作，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约，这就是神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天使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神的儿子为我们承受了极大的刑罚的痛苦。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样记载，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这是何等无法测透的大爱。现在我们来讲第四个堕落的痛苦。以西结书5章5至1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实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实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四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并且 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实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五章五至十七节，其实是对先知以西结四个行动预兆的解释。神在此用严厉控诉的语调解释上文的四个预兆，他以这就是耶路撒冷来显明他对以色列的愤怒与失望，爆发对犹太人的指责与审判。他说到他将以色列人置放在列国中间。在犹太人中间有一部流传很久的经典著作叫塔木德，在塔木德这本书里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神给了世界十分的美，九分在耶路撒冷。在地理上，神使它成为列国往来与贸易的枢纽。古地图上显示的耶路撒冷地处欧亚非三个大陆的中心，一边是古埃及的文明，一边是古巴比伦的文明。在宗教上使它成为真实信仰的典范。独一真神的启示要借着耶路撒冷流向四方列国，它原是神设立在列国的光，是神在世界中所喜爱的重心，又是神立约之爱的对象。然而他不但没有感化列邦，反倒效法列邦，违背神的典章律例，甚至在罪恶上超越列邦，连列邦所立的法规标准他都达不到。神随后就宣告以色列人悖逆所当承担的三项罪恶的结果。第一个是神公开要与耶路撒冷对抗，这表面的结果就是他被围困，在列国眼前被神羞辱，他的结局极其惨烈，至亲不再彼此顾惜，因为父子要相吃，其中的居民也要被掳至外邦。第二，神不再顾惜和连续以色列，因为他们以偶像玷污圣所，因此神必使他们的人数减少，叫他们的地位变成低微。他们崇拜偶像，寻求丰裕，依靠与外邦结盟，期待安全，神却使他们遭到饥荒之窘，刀剑之祸。神要借此使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所说的必定成就，并无任何权势可以抵挡。第三，神要使以色列成为他刑罚的例子。以色列原本是神所钟爱的，在列邦人眼前显明他是独一的神。当以色列顺服时，他就在列邦中得享尊荣，但他既然失去忠顺的好榜样，他就在列国眼前成为神愤怒审判的坏榜样，他就在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惊骇的对象，使他们得到警戒。最后，这预言以以色列遭遇四重灾难作为总结，他们 将因饥荒、野兽、瘟疫和刀剑而受苦。以色列周围的列国也要将知道以色列不是被强大的国家所攻克，而是被耶和华神所刑罚，借他所拣选的先知特别预告此事。所以在结尾时，他再一次宣告，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从以色列人的失败实例提醒我们，今日的基督徒要在两方面留意和省思。首先，我们必须确认我们是蒙神所钟爱所设立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这是每一位基督徒不变的呼召，这也是我们与众人不同和尊贵的原因。我们若忠实地遵行他的话语来经营人生，就必然活在这身份与荣耀中。但如果心中追求其他的偶像或倚靠，就必失去这个身份和圣召，也必离开他的眷顾。其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透过管教的手段来折断我们所寻求的其他的依靠，也借此炼净我们身上的悖逆，好叫我们得以确知他是耶和华。唯有他所说的必定成就，他才是我们当信靠的唯一的对象。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西结用剃头刀剃头割须，一个祭司如果他剃去头发割去胡须，就表示他失去了祭司的身份。以西结的行动代表了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已经失去了祭司的职分，而神也除去了以色列百姓的能力及尊严。神要兴起刀剑刑罚以色列人，用天平评分，这表明了神公义的审判。他们不但是受刑罚痛苦，因他们的罪在堕落当中，他们也是同样的痛苦。从这一段圣经可以让我们有两方面的思考，我们是神设立在这个世界的见证人，让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但如果我们要去追求这世界上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做见证的身份，也就必离开神对我们的眷顾。第二方面，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借着他的管教来炼净我们的悖逆，好叫我们能够认识神，他才是我们唯一敬拜信靠的对象。到以西结书第五章，我们告一个段落，下一次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希望听众朋友你继续收听我们以西结书的讲解。
我在深锁中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用我生命的所有敬拜你，我心紧紧跟随你，奉你名举手，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